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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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好，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居士吉祥，我们讲往生论第七课，今天，实际上讲这个论著啊，我自己也真的是始料不及，也是深深的体悟到这样的一种别开生面的寄诵，以前讲净土三经的时候，甚至都可能是因缘吧，还没到这个点一样。慢慢也是算是积累过来了，非常相应，也很有加持，所以由衷的想到我们说，法的加持，传承的加持，文字剥落的加持，越来越体会到那会儿，在经论里边动不动说，佛呀菩萨因地啊，是为了求一偈一诵，为法去舍生。那我们一般听起来觉得，至少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心力啊。可是至少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那些行者，那些修行当时为法忘躯的这个发心或者精神的话，那也算是一种福报啊。说实在的，我们在这里一次又一次的听，实际上还算是吃老本，过去发过真实的心地啊。不管每一位在座的，特别是线上的这些因缘啊，只要你能参加进来一份子，真的还算是过去有老本可吃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老本上呢，应该变本加厉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才能够入这个法。那么上一讲我们讲到说，在极乐世界净土阿弥陀佛讲法，水鸟树灵说法，甚至他的名号传扬之法啊，叫做凡生物生远微妙闻十方。我们记得跟大家讲到生和远这个概念啊，实际上啊，物的生物的远一直这个法都在。你看有时候我们听法啊，听了一个多小时就跟一念间一样啊，或者说怎么远的是半天都讲不完，还有那么远的时间，这都是生法缘法啊。诸位体认一下，你看实际上这个生缘法一直在，上次听完了，这一次我们比如说还能记得一些法义，还能够续上，这就叫生，这就是一切万法生的功德啊。今天我们能截至上一次讲，这就叫远。所以深远之法的功德呢一直在，只是我们不悟而已了。为什么一个现成的东西变得如此艰难，触而不可得，就是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那大家要明白这个差别相。你比如说我们讲到说这个凡生物生缘，就是极乐跟我们这儿的差别。我们今天引入一个概念啊，因为极乐世界的一切应生佛事都是让人有这个物生缘的功德，就是物的是生法，生生的物这个法啊，这就从物上来讲。从远而言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说证，去证这个法。为什么菩萨地里面有一个叫远行地，这叫远法呀，离凡夫越来越远，离三界越来越远，那么就离佛就越来越近啊，直接悟这个究竟法。但是回首啊，就是我们还回到娑婆的当下的这个情状来讲，就不是这样子 啊。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实例啊，算是一个实验吧，特别是在座的法师都知道，在咱们这儿呀，就所有这些教法中后面的祖师们怎么去理解领悟啊，你比如说从天台宗的这个专准角度吧，法师们都知道六即佛，六即佛，天台宗与言教为例悟这个六即佛的这个次第也罢，相即不相离也罢，他已经算是在娑婆世界啊，是讲到最圆满最贴切的地步，就讲这个六即佛。可是他怎么还是依然摆不脱娑婆世界习惯性的相对思维模式，就永远抽身不出来，抽心不出来。你看我们表达的时候还要说身，还要说心，这就是把它放在悟身和缘法的背景下来讲，实际上是很尴尬的一个境地。虽然在娑婆世界已经很圆满了，六即佛的次第啊，你看为什么与言教为例哈、啊？为什么要六而常即呢？就是佛性一直在身法缘法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啊。可是为什么要即而常六呢？就是我们离不开四谛，一下子就不能够入进去，非要慢慢来，没有办法，所以就有深和远，有浅和静，啊，那你看从这个六即佛，从理即佛开始，道理的理，啊，可能在座的居士们就没多听呢，不了解，慢慢去多闻熏吧，啊，理即佛讲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佛性，但是天天日用一动一静都在里边，就不悟这个道。啊，所以不是说什么动静理全是行藏是静非啊，然后我们的言行所有的这个妄想颠倒呢都没有觉照啊，所以啊明明随他去什么渺渺不知归，就这个意思啊，然后才开始慢慢的有所体悟了，听了佛法了，有善知识开示，读诵经典，清净三宝，某一天过去的善根突然开窍了，哦，方听无声曲，始闻不死歌，这就表达说悟道了。可是诸位要知道，才悟道，而且还不是这里讲到的深远。为什么呢？因为悟了以后才知道，哎呦，烦恼当下皆是菩提，才知道只是悟的浅，才开始什么呢？会修了，才算是眼睛睁开了，看得见了，会修了。啊，在这个会修的情况下还要念念不忘，什么呀？念念照常离，心心息幻成，就是你时时刻刻要执持在那个法上，一念忘了就被打入凡间了，啊，打不成一片。所以为什么念佛也叫执持名号？你没办法，这个观行观不起来呀，不能够无间，所以总是被从中折断，这就是常败将军啊。那么纵善念不折断，然后开始才什么呀，就是什么四柱先虽先落，六尘未净空，就是虽然我执断了，法执没有断。你看看，本来是一切法无我就说到底的一个类别法，可是因为我们这儿因相对的这个思维模式还是摆不脱，还要有我执，还要相对法执，法执断不了，无明没有破，不能见中道佛性，所以说什么眼中悠有意，空里见花红，就这样修还是隔层纱，没有办法，直至破无明开始了，穷缘犹未尽，但是呢上见月朦胧，就是已经破无明，已经开始落实了，贯彻到底了，可是呢还得一点一点的走，就跟零散散碎银子一样，一点一点去攒这个钱，直至攒到最后才叫究竟即佛。可是诸位要晓得，只有究竟即佛才是这里讲到的生法缘法，究竟即佛啊，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行，这就醒来了，梦里边就是凡夫，现在彻底醒来啊，但是醒来的时候，醒来的人就是梦做梦的人，本来就是佛，就这么一个极浅之深法啊，极深之浅法，就我们要非要把它割裂成这么一个框架，才能听得明白，才能解了，才能入进去，慢慢才能得到， 就娑婆世界就这么的不堪和被动，实际上已经算我们这儿原教里边讲的最贴近心地的法了，就这样啊。所以大家要，我们也要当下悟这个为什么叫做悟生缘。包括跟诸位讲啊，如果套到净土法门上，本来一切法都是从事西方有十万亿佛陀经验现，有佛号完阿弥陀经现在说法，这个法就这么道就成了。但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流通的时候，还要后面加到若一日若二日，应当发愿，当性是不可思议功德，就还要把这信愿先参四三次地加进去，最后才能体悟到这个地方，才能以往生的方便才现见弥陀法会，还这样子。实际上放在六级佛里边也是一样的套，本来是今现在说法，可是非要把它说应发愿当发愿已发愿啊。这就是我们说讲到说也要悟，为什么这里能讲到凡生悟生缘，因为极乐世界是大乘法境，所以所有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出在他的法上啊。外相上一切的庄严功德呀，七宝池八功德随一都不出这个法的核心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揪住，这样的话就会悟得远悟得生啊。你看为什么这里讲到说凡生物生缘，远行地，远行地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离佛越来越近了嘛，走得远了嘛啊，悟这个远。实际上悟缘，你看在这个愿文里边就讲到啊，说这个十方国土或者菩萨众闻我名字怎么样呢，逮得清净解脱三昧，供养无量诸佛而不失定义，后面也会讲到，这就叫悟的生。闻名号，微妙闻十方，就能够逮得清净解脱三昧，啊！另外一条愿文里边讲到，闻我名号，得菩萨无生法忍诸生总持者，这就是生法啊，诸生总持者，直接就悟佛，就是佛境。因为我们念的也是佛，见的也是佛，成的还是佛，度众生乘愿再来依然是佛，这才能叫悟远，这才叫悟远悟生啊。所以说净土法门的一切反应都是成就这个深远之物，而且大家要知道它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就是事无巨细的啊，面面俱到这样的一种功力。我给大家再读两段经文，我们仔细听啊。实际上我们说到讲经讲经啊，有时候我们因为讲经嘛，是我们把佛的圣言这样掰开揉碎了，反过来我们也要听佛讲的来匡正我当下的这些散散落落的杂念，这也叫讲经呀，讲经呀就说呀啊。所以大家体悟一下，你看这两段真的是把这个悟深远的功德啊，就是没有什么浅近之法，唯有深远之道啊。你看第一个，他这里讲到风吹宝树演出无量微妙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啊，然后闻其音者得生法忍，这是无量寿里边的原句啊，得生法忍。那么住不退转，至成佛道，耳根清澈，不遭苦患，从我们的耳朵的这个法上，目睹其色，鼻知其香，口尝其味，身触其光，心以法缘，怎么样呢？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啊，皆得甚深法忍，就是生法，住不退转就是缘法，所以叫做凡生物生缘，就是六根门头所有的这些六根门头四维上下都是在成就这个物生缘法啊。再比如说你看这里讲到的八功德水，就是在七宝池里面去沐浴的时候呀、啊，那个水波扬无量自然妙声，随其所应莫不闻者，这又出来法生了啊，凡生啊。然后是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闻僧声，自然间生念佛声，念三宝心， 或寂静生，空无我生，大慈悲生，波罗蜜生，实力无畏，不共法生，诸通慧生，无所作生，不起灭生，无生忍生，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生，如是等生，称其所闻，随顺清净，离欲寂灭，真实之意。你体悟一下啊，所有的这些都是你任何根器，为什么你的业力不能够起现行就带业往生？就光说法音这一条，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散心杂念呢、那个洗刷的干干净净，没有丝毫能够这个见缝插针的因缘啊，一切法都是让你随顺清净离欲，这就是缘法，因为我们现在在欲界，寂灭真实之一，这就叫生法啊。所以这个悟生随顺三宝力，无所谓不共之法，那还有比佛不共法再深再远的吗？所以这就是悟的悟深远啊。所以其实这我觉得这一句偈颂啊特别重要啊，特别是我们在文法上面还有一些文思功底的底子的，就是要真的用心仔细的去体味尝到这个法味啊。而且他从名号上来讲，也把这种弘法利益的模式呢推广到十方国土，就是悟远嘛。怎么悟远呢？大家来看，一诸佛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与佛正道。你说普为十方，十方有多远？然后各个安利众生有多广？啊，与佛正道，这就叫悟远。悟远。又其乐声无非法音，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这就是悟声啊，十方世界最为第一，所以称之为梵音悟声远，微妙闻十方啊，供养大家真的是妙不可言。嗯，好，再往下看啊，我们讲到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啊，这个偈颂，因为前面的内容呢都是围绕着极乐世界的硬件设施了，算是啊，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吧。那么这一季开始其实就是要展示什么呢？极乐世界的文化实力，我们可以这么讲哈、照着咱们这儿比对着讲，也就是不光是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也是独具引领资历的极乐世界啊。那我们在讲到这个物质和精神的时候啊，大家又必须面对我们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这总是一种什么呀，分开的表述认知，物质和精神啊，所以导致一个什么结局呢？现在有时候也有这样的弊端，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特别是中国这些年物质非常发达，那么就是精神层面的素养和物质拥有的量不能够相当，往往就会导致失衡哦。失衡的是很麻烦的事儿，啊，它就会出现一些偏执呀、低劣呀，这一些社会现象就会随之而出，啊。所以说，这个净土的物质面貌和精神内涵呀，它是我们讲的，就是互为高度发达的优质证明，相互证明，啊。而且在体现上，它也是一种互融的状态。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善导大师为什么判极乐世界为十宝庄严土，实际上从这一偈颂就可以体现是真实不虚。为什么十宝庄严土叫色声色心无障碍土？法师们知道什么叫色心无障碍？就是十宝庄严，完全没有这个精神和物质一定要划分开来的说法，叫色心无障碍啊。那么他方国土就不一样了。你看法藏比丘他也是在考察十方国土的时候呀，他看到有一些国土里边呢，虽然当然也有这个圣明的君主呀、太平盛世呀，啊，以人道主义这样的一种来治理这个国土，可是少不得有一些国土或者一些时代中呢，会有这个罗刹乃至修罗来主持国土，这就十分残忍了。 啊，在我们地球上也是这样，有这些应劫出世的这些大修罗王的话，他就给你搅局呀，啊，你看从古到今，希特勒都知道，这就算一个典型的代表了，德国纳粹，啊，你说那会儿杀了多少这个无辜的生命，特别是犹太人很惨，啊，那咱们中国古代也有商纣王，商纣王就是蛇淫骄纵到什么程度啊？他见一个妇女怀孕，挺着个大肚子。他看见了，他就生好奇心，哎，说这个肚子里面怎么个怀孕，里面是怎么个结构呢？好了，给我剖开看一下。你看我们现在听一下都毛骨悚然，就把怀孕的妇女呢下面把她肚子剖开，要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个怀胎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叫不善主持。你看秦始皇梦想着秦二世秦三世这样千秋万代的传下去啊，可是实际上到了二世就没了，为什么？他也做了好多这个不善主持的事情，焚书坑儒啊。后来他这个秦二世呢，给秦始皇建墓的时候把他爸埋进去，这么多的工匠呀进到这个墓里边，还在这个历史学家也考证了啊，说里边有三道门啊，这个史书上记载的。那么第二道门呢是这样合起来的，正在合这个门的时候呢，那些工匠在还在里面呢，就把第二道门就给活生生的合起来，就活埋在里边了。第三道门呢是往下闸的，就像水闸一样，哐就放下来，好了，永无天日，熊葬去啊。所以这些现象，那我们耳闻，这是历史上的史实，这就是指的不善主持，惨无人道啊。在咱们这个世界的时候啊，还有转轮王出世啊，转轮王的福报是很大的，人里边到这个福报最大的时候会招感的转轮王出世，他的福报很大。但是转轮王呢就是一个明智的，他是以正法来智化众生啊，国土他是七宝具足，有一千个儿子，他是这么殊胜。一千个儿子非常的勇猛雄健啊，从来都不用打仗，不要兵器，就天下自然而然就是太平的，这样世代相传啊，这就是一直算是咱们国土里边的善治主持。但是随着共业的下滑，等传到像阿含经里面就讲到，传到第七代的时候呀，福利就撑不住，福利撑不住以后怎么办呢？就不能够以这个正法治天下，他以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这种自私念去治国啊，经里面讲的他就不承袭旧法了，这个导致这个政治呢就生态不好了啊，然后明这个天下这个怨声载道啊，国土损减，人民也凋落了，这样的话就是不善主持啊。最后到什么程度呢？这都算差不多一个转轮王出世能传七代，到了七代以后呢主持不了了，那么大臣们就讨论，觉得说这样国家人民下去不行，说咱们是不是还是依旧制啊？说可以，说旧制的话那是非常仁慈的啊，说我们国家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贫穷的人，应该去救济他们一下。好了，就去救济贫穷的人，结果贫穷的人呢越来越贫了，不好好干活了，贫的呢去偷东西，一偷东西把他抓起来，说你为什么偷？说我太穷了。好，再给他救济一下，一救济大家都听说没钱了，这个国王就给救济。好了，大家都全民都去偷东西，就到这地步，就福报开始损落，然后相互侵夺，最后发现不能够赏了，给罚了。好了，就把一个偷东西人拿来给治罪。哎，大家又一听说一偷东西就要治罪，那不行，我们要造反，就开始自己制造这个兵仗呀刀剑呀，然后就这样互相残杀，就开始乱。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福报跟不上了，这个不善主持就开始了啊。由这一代王开始就有了贫穷，有了贫穷以后就是开始有了劫道，有了劫道就有了这个兵仗，就是打仗呀，兵仗有了杀害呢寿命就短促，寿命就减少了啊。那个时候慢慢从4万岁减成2万，到2万岁的时候呢，我们的邪淫啊贪取之心呢又转成1万的时候，有人还不服罪，说自己没有偷没有抢啊，说你们诬陷我的，又打妄语，一直又减到1000岁， 最后捡到500，两舌恶口奇语啊。大家知道我们骂人挑拨是非这些本事在什么时候学会的呢？上古是人可没有，到什么时候？是人寿到1000岁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毛病，人类的毛病啊。慢慢的减到500岁，减到100岁，将来现在我们在75岁左右啊，将来人的寿命一直要到10岁的时候。大家设想一下，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福报差到什么地步，身体特别不好，就稍微动一下你就得死啊。那个时候差不多女孩呀活到5个月就得出嫁，5个月就要出嫁。那你想那会儿的人的体格是什么概念啊，连酥油呀冰糖呀像我们现在的饼干呀就是这些名字都听不到，不要说去吃了尝了啊，名字都听不到，七宝也没有了，什么经营呀这些都从地里边没了，十善业也听不到，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真善美啊，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概念。整个一个世间都是什么呢？十恶充满了，杀盗淫妄啊。所以诸位想想，这个都是说从不善住持法开始导致一直这么滑落下去。所以呢，这个法藏比丘发愿就是说，在极乐世界完全是以正法来住持治理国土啊，也就是以这个法来住持，成就护持国民，都是以究竟解脱。那我们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成佛在那儿住在一起，就没有第二件事啊，就只有这个天人菩萨的身份，但是没有人的概念共业了，没有人的共业了，都是以法为缘。那我们想一下，大家都是以法相守共住，善法都是圆满的，就没人修不善良的，这个不会做不善良的事啊，也不在世间层面弄，都是趋向于解脱道。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素质，或者说文化凝聚力？在我们此时思维一下啊，所以叫做法王善住持啊，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修道成佛啊，思想也是统一的，高度统一的，不会有纷争，不需要法律，因为人生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才有这个叫做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啊。那经文里面讲到，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是阿罗汉，非算术譬喻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就每天功课里面都会念，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婆智，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没得说了啊。所以大家想，为什么这里所有的生活价值的体现就是以成佛度众生的终极目标来导向的？就这么一个所谓的正觉阿弥陀，就是以无上正等正觉为人生导向，就看只向阿弥陀佛看齐，哈，这样的一种，就把一切的差别相呀、世俗法呀都给那个屏蔽掉了啊。那我们想想，为什么要这样的善住持功德呢？愿力就是超级善法，法藏比丘的愿力啊。经典里面讲过说，坚固愿、明了愿、究竟愿，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大愿王啊啊。为什么经文里面讲到修的这样的圆满善法，说明我们称都能够听得到净土啊，我们此事能够经于得佛得门度脱，皆是佛过去修道之时艰苦所致。经典里面讲的，就全赖佛一揽子把我们推到这个殊胜的这个他力因缘点上啊。那大家想想，这个善住持能到什么地步？你放开了心想，这个善住持能到什么地步？就怎么个善住持？从我们结缘往生这个法的那一刻起，到往生到净土究竟成佛，这一大过程中全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福利。你诸位想想，我们每个人都去啊，把它假如果比作移民的话，现在我们很多世间的人不是喜欢移民吗？啊，在我们中国现在也很发达 啊，也很多地方也很先进啊，这个城市建设呀，确实也是，可以现在来讲，在这个地球上极具号召力。那么有一个年代，那会儿大家都不是好移民吗？为这个移民啊，为这个什么这个卡那个这儿的，你说要费尽多少这个滋生多少这样的投机取巧呀，这想法设法，真是这样的啊。这里面还有副作用呀，一到人家国外了，为了那个什么那件保障啊，生活最低保障，我也听过他们有的说的，也很苦啊，也很苦。我们在国内有的不知道啊，极乐世界的福利不是这样的，它是很全面，没有副作用，叫善住持功德啊。为什么呀？这个移民是西方三圣亲自上门来办的呀，同学们，亲自上门来办呀。你想想，你说我们说这个生死苦呀，它的福利就没有死亡，没有生病。你说我们说这个世间无常的话，他说极乐世界照载永劫无衰无变啊。你说我们在修行难，是不能够相续，他在那儿一切万物都是铸成你当下必须要念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没法不念啊。你说我们这里很难升到佛前，很难升到佛世，在佛法的年代，那人家那儿的常态是经现在说法啊，这就叫做法王善住持，善住持啊。我不晓得，反正我自己讲的真的是法喜充满吧啊，这往生论太殊胜啊，真的就是说简单这个寄送有这么多可以发掘出来的极乐世界殊胜之殊胜啊，殊胜微妙语。你看如果讲到我们说这个善住持正法啊，善住持是什么意思？就是最低的一个水准，就是不要让法变质，大家都懂吧？不要让佛法变质，不要让正法歪曲啊。你看在我们这里，如果大家讲到一些，在华严经中也讲到一些什么叫做具足的方便慧才能很好的住持，善巧的住持正法，也讲到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个次第吧啊，这么几条。你看这样华严经里面讲的，在我们这善持，怎么善持住持正法呢？善巧，一个善修三解脱门而起慈悲不舍众生，这第一条啊，听着有点专业，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怎么个意思，就是说你既要修行在有中，还要证悟空性，就这样，这才能叫做善住持。可是我们问题是什么呢？你修空性，你就得自己好好在那思维禅修，就得舍众生，众生多了就捣乱，你修不上去呀啊。你如果不舍众生，你这边就空不掉，不能入三解脱嘛，就这样。但是一个善住持的功德，那必须要修三解脱门而起慈悲不舍众生啊，真正按照次第论的话，要到咱们州这个菩萨地，有一个叫什么难圣地，极难圣地才能获得这个水平，就是真俗圆融啊。再一个善住持法，必须要什么远离三界而庄严三界。你说就这些法，在相对思维的世界里面，真的是就没法活。这种法里边远离三界，就是当下要处理这个苦海世界，可是庄严三界还要在当下的世界中注入佛法的功德，那你到底是走呢还是留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赞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说不费世间法而成就佛法，它也是这个功德啊。再一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色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这些善住持功德是必须必要的。你看讲到说毕竟寂灭诸烦恼厌，就是我们毕竟要把自己的烦恼给歇下来，然后怎么呢？而能为一切众生起灭贪嗔痴烦恼厌，就是你自己要把自己搞定，还要把大家搞定，把大家搞定，自己也要搞定，不能够顾此失彼，也不能够失衡。但是在我们这世界就失衡，就很难住持这个法啊。我给法师们自己在上，我记得有一个史上有这么一个公案， 是一个道士吧，啊，反正他会写符、画符，啊，结果呢，有一天他出去以后，走到了一个坟堆里边，坟堆里面呢出来个鬼，出来个鬼呢，他自己就害怕的不行了，就被鬼给什么吓得昏的就晕过去了，晕过去呢，被这个一个夫妻俩呢就把他给救到家里面，给喷点冷水呢就醒过来了。哎呦，嘚嘚瑟瑟的过了一晚上，第二天走的时候呢说，哎呀，你们把我救回来，我也没什么，无以为报啊，我是道士，我会画写那个符，我写的符呢可以捉鬼啊，说送给你们，写几符送给你们家吧，啊，结果弄得笑道大牙，说自己被鬼吓死了还吹牛说能捉鬼，那这个心情我最能理解了啊，我也是这么一个佛门道士吧，就是自己的法也没有，天天给别人讲法啊，问题是什么，就是不善主持的根本，你自己要搞定，你不能够兼顾别人啊，你想一心一意这个主持法道，可是实际上你并没有忘了自己，并没有忘我，就不能够兼顾这个法啊。还有一点，你看讲到知三世为是一念，而随众生分别以种种相种种这个时而修诸行，大家明白了吗？这就是知三世为是一念，还要说今发愿今生，已发愿已生，当发愿当生，实际上就一念阿弥陀佛今在西方正在说法，又没有办法，还要说从事西方故事万亿佛陀，还要说成佛于来于今时节啊，所以这个经典的无量的微妙法义，说事说理来回穿插转化，你的凡夫心力根本就没办法跟进，只能信受如是我闻啊。那么大家看看，就刚才我们挑几条，这还是华严经佛境界里面讲到的法，在这一些善住持正法的功德里面都是极难调制成的效果啊。在咱们国土，如果说你去配套实施的话，你肯定不会有圆满的效果，你肯定是有只有过故词或者施彼的这个副作用啊。但是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就把它非常合理的调配成一种生活的常态机制，就这样完美无瑕，就是这样，叫做正觉啊，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啊。啊，当然诸位听了半天了，也不要觉得哎呀这样的体制这样体现面面俱到我可够不着，实际上谁都能够得着。为什么？很简明的，总而言之，什么叫做善住持呢？什么叫做法王善住持？就是随顺入念佛三昧，就这么一法住持啊，这就是善住持的核心体现，核心住持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给大家再读一段经，无量寿佛有84000相，一相中有84000随行好，一好中复有84000光明，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啊，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其光相好给予化佛不可据说，但当一想令心眼见，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这就是法王善住持的根本核心，一切法门皆从此法界流，还归此法界，就是念佛三昧啊。所以大家不要忘了，就是这样，我们信净土的时候信它的简，就知道它的简的背后有多么的繁杂的这个殊胜啊，这种高妙微妙体系，我们去接受它这个殊胜微妙，也要知道实际上就是极浅极深，非浅非深之法。所以前面讲到说物生远，也是极深极远，极浅极净，非浅非净，非深非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住持法啊。所以这一记诵啊，那我们总结一下啊，首先以正觉法住持国土呢，它这个是为了有区别于以不正觉法住持的国土啊，因为在不正觉法住持的国土里面呢，就没有正觉还有辩觉还有导无上觉的普遍功德，都是颠倒相啊。你看我们此时的世界里面，因为 大家都处在一个烦恼欲望海里边，所以他只能同样用烦恼欲望来调御来住持，这就所谓的我们讲到的统治或者是管理吧。没有办法，你必须要是这样来实行，才能天下太平啊。因为我们有犯罪，所以才有警察，那只能用警察来主持犯罪啊。因为我们有自私散乱，所以才有管理部门，他都是这么来主持的。所以你看这个，就疫情期间大家还是有不配合的，就不戴口罩，就要到处乱跑，那你怎么办？只能用不善法来主持，就是把你给逮起来啊，没有办法啊。所以说因为我们这儿就根本连最基本那个先来后到你都不去遵守，所以还要说请排队等候。为什么呢？这都是不依法行，不信法道，所以才只好用这个非法执法来住持世道人心啊。所以不是以法住持，不称为善住持啊。那么阿弥陀佛他所有的这个因功德呢，都是正觉之因，正觉阿弥陀四十八愿啊，斑斑列列的接的都是正觉的缘啊。但凡与佛有缘，就必成这个无上正觉，就这一句佛号他能接这个缘，这一句佛号也可以破斥他方国土一切的不觉、邪觉、错觉，都可以啊。这个就叫做善住持，正觉阿弥陀善住持啊。所以说十方国土里面皆以德闻他的名号为往生成佛的正因啊，这就是善住持从本土到法界整个一个统一的步骤，念佛三昧啊。这是这一偈颂我们讲到的是阿弥陀佛的主住持，他是法主教主。下一偈颂大家来看啊，如来净华众正觉华化身，这个是指的庄严眷属功德成就啊。前面的话这里是指的这个主功德成就，这里是眷属功德成就。因为讲完教主的情况就是要讲眷属的情况。那么大家来看哈，这个善住持法道的国土，那你肯定要有清净的众生来匹配啊。清净的众生来生到这个国土，那必然要他的第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要身处清净。身处怎么出现的？为什么有这一条？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他方国土里边有一些什么呢，不如意的眷属。这个我想在座的都有体悟，什么叫做不如意呢？就你走哪总是有一个老鼠要害这一锅汤，你就逃不开这个法啊。你说一个高素质或者涵养的人，周边一堆的人很差，那他也只能灰头土脸的过吧。我们常讲曲高和寡，什么秀才遇到兵，不就是说这种事儿吗啊。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首推的他问题出在哪，就是他的出现形式都很粗略染污。咱们这儿也讲到说出身不好啊，当然这个不是从贫富贵贱，而是从染净上说，如来净华众是怎么出现的呢？正觉华化身，因为我们国土里边，不要说十方国土，就我们国土里面，无非生命的出现形式胎卵石化啊。大家想为什么我们常说众生众生，各地儿去生，再一个就是各种生法，胎生的、卵生的、石生的、化生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其他的不说，就说胎生，就是我们人类胎生以什么为驱动力呢？大家设想一下，当我们生命本来是一个洗牌的机会，重新洗刷的时候，结果就因为无始以来的淫欲业一下子这个万箭齐发，就把你带着勾着，就必须要作为一个欲界出现的形式，以淫欲为驱动的因缘。哎，有时候真的也是看看我们自己过的日子来时之路啊，实际上真的是很杂染不堪的一个世界，娑婆世界，就是全民的缘起都是要依附在欲望的世界。你说我们就忍着这，连这一口我们都一直忍着，非常的不堪，但是大家还在里面继续混。你想想， 一个众生出现的时候必须要依附在欲望上啊，这个已经说必经之路，没不这样你没办法在这个世间出现啊。种子不净，受生不净，种子呀父精母血结合的行淫欲啊，十月怀胎住处不净，在娘肚子里面天天吃什么的，就是吃这个娘肚子里面的心血嘛，这叫胎中不净啊，胎中吃东西不净。生下来你想生孩子的时候，哎呀现在被人类包裹的觉得说，哎呀怀胎十月终于生下来，哎呀可喜可贺，喜得贵子，然后十月怀胎，今天弄个满月啊，出生下来大家贺一贺等等，产房传喜讯什么这些。实际上大家想想生小孩的时候有多么的狼藉，脏到什么地步。所以说这一点来讲，这就是我们说的牲畜已经差劲到这个地步啊。那另外再说卵生吧，卵生呢还有一层壳，等于说鱼池又加了一层无名，生命又多了一层风险。你把你生下来，有的胎生还好，生下来活了就活了，这卵生的生下来还不一定能活，还得孵啊。那么时生呢是阴暗潮湿之处，根本就不是殊胜之业，只有化生到极乐世界也是化生，是同步的。问题是什么呢？咱们这儿的化生在恶鬼和地狱道处于化生啊，所以说在这样种种的漏裂的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叫做净华众啊，怎么能称之为正觉华化生呢？莲花化生啊。在这里呢，谭鸾大师他在讲到这个偈颂的时候，也说起说我们这个世界啊，它会有三种不如意的眷属啊，不是如来净华尊，就是跟这个法王是不配套的啊，跟这个正觉的这个法师不配套的。比如说第一个，王公贵族呀，书香门第呀，很好的家庭，但是往往生不争气的子女啊。我们常不是有一句叫做这个纨绔子弟吗？他给你弄得家门不幸啊，最后给你败家败完，好吃懒做，那这个就不能叫做如来净华众。打比喻啊，你虽然大富长者家里很好，但是他就给你来这么一个冤家啊。或者有一些人呢地位低下，品行不好，是下层的人物，但是呢他又生了一个才华出众的精英天才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子女一看这样的家庭本来有天才，福报又不够，结果呢很容易又让子女就心里扭曲啊，因为人都有虚荣啊。是不是网上常有一个说那个典故叫说，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你虽然有才华，但是命不好，你生在一个很贫穷下低贱的家里边，也不相当，也不能叫如来净华众的功德，没办法比啊。真的这个贫穷啊，生这个子女啊，如果他再虚荣一点就很麻烦。我记得小时候有个电影叫包氏父子，可能上了40岁的有可能看过。包氏父子里面讲什么呢？就是讲到呀，很贫穷的一个老爷子，他为了供儿子上学呀，上了一个很好的贵族学校，那里边都是有钱人子女，就他儿子老觉得自己家里穷，结果呢他还很虚荣，来往的这些朋友呀哥们儿呀都是很有钱嘛，他也是想方设法想戴个好表啊，穿个皮鞋呀，穿件好衣服呀啊。但是呢这个父亲呀辛辛苦苦攒的钱给他去买东西，去学校看他的时候呢，他生怕别的同学看到了，赶紧把他拉到角落里边，来干什么了？来送钱来了，钱拿完了赶紧走啊。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情节呀很让人不忿，就是说他爹一转身，那么他跟几个同学呢也在那儿就是结伴走了。哎，那几个同学还问说，这是这个老爷子是谁呀？他来了一句说叫不相干，他轻霸，他说不相干啊。我那个情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这老爷子到什么地步呢？说给他说同学天天抹那个头油啊，他也给他买头油，结果呢钱不够，没办法买什么了，给买了一瓶浆糊啊，买了一瓶浆糊回去说这个抹上的说效果一样，结果一抹的说这是浆糊 啊，你看出身不好也没有办法啊。再一个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家庭成分啊，啊，这我们曾经年代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时候遭别人的轻视呀、讥讽呀，啊，总之呀，我们这个世界因为业果混乱，就是导致我们的家庭一直是这样纷乱不堪的眷属姻缘，因为有亲的有冤的，啊，有来寻仇的，有来报恩的，冤家亲人你不知道的，不能够这里教导说如来净化众是统一的，啊，都是来以法为缘，啊。所以关系也特别的不对等不协调，咱们这个事情真的，你看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是说这个事啊，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什么天难随人愿啊，看明月又有几回圆，等等诸如此类，已经道尽了娑婆世界的真情实情，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在阿弥陀佛的净土里边，什么叫做正觉华化身呢？大家每天跟着师父们上课也都念九品莲花为父母啊，发愿文里面说一念请生极乐国，叫与一那刹离五浊屈身比请到莲池。你设想一下这个荣耀，这个灿烂的这一刹那都是莲花化身，化身倒是化身，而且还是从莲花化身出来，一个往生者一朵莲啊，深处就是这样的一种清净正觉华化身嘛。那活法也是跟咱们这儿不能比的啊，你看看人家的相貌，从外貌上来讲，我们这儿有讲到是不是外貌协会的啊，就是以貌取人，你看这外貌容貌颜貌端正超世稀有，容色微妙贤同一类，形无异状，都长得一样啊。然后什么样呢？显满三十二大人像，就是跟转龙王佛陀的像是同步的，是人人皆如此啊，不要搞错啊。这就叫做清净华众，这是外貌啊。再给大家说一下身材是怎么样的。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身者不取正觉，都是金刚那罗延身，金刚身有不坏相啊。诸位有去过河南那个那叫什么石窟，龙门石窟吧，龙门石窟那个毗卢大佛两边，你看那个金刚力士，那在艺术家眼里都是美得不得了了啊，雕的。这个就叫做什么呀，那罗延身啊。当然那罗延身从什么呢，也是从金刚不坏心得来的，那罗延身，这是身形。再看看人家的心理素质是什么呢？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无愤恨心，无厌怠心，等心圣心，身心定心，无恶趣心。这样的心理素质呀，说实在的，还是出家人才能比较体悟得到，因为要弘法，要住持。你其他的不说了，你就这个愤恨心，这个厌怠心啊，你看，今天，比如说我把这里讲完了。啊，大家可能在直播上面听得比较相应，或者又生了疑情了，马上在微信上又发来一堆微信，哎呦我就不行了，马上就生愤恨心，为什么？太累了呀，太累了，刚刚讲完了还有这么一堆问题又要过来啊。有时候提的问题呢是提了一次又一次，就跟观音菩萨天天派了几个人在微信上试我一样，就这样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厌疲厌怠，就不想搭理你，知道吗？你们能理解不想搭理，就说的太多了还要问啊。那这样的心理素质是不过关的。极乐世界的净华众都是什么呀？无业怠心，无愤恨心，大慈悲饶益之心，这是人家的心理素质。再看专业水准啊，国中菩萨受读经法粉诵持说，指的得智慧辩才智慧，智慧辩才不可限量，这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天人海众啊。智慧辩才是不可限量，根本不存在我们的读地藏经里面说私人有业障或故与大乘经不能记，记都记不住，你保证你看今天听完了下次你还能记多少 啊。所以说种种诸如此类的这种牲畜活畜都叫做什么呢？清净华众，阿弥陀佛的眷属，一个一个都是这样的啊。不论从外形相貌内在心态啊，他们都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升起这种记恨呀啊，这种抱怨呀，之间的摩擦呀，种种这种情况啊，都是像水乳交融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才能叫做净华众。当然这个功德呢也要归功于阿弥陀佛接引的那刹那就启动的这个缘法。你说怎么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以斗争坚固的这么一个国土里边往生以后限量的能成就这样的功德啊，它主要的这个就是这个过滤点在哪里呢？就在与大众围绕现起人前的那个时候，和大家生法喜。与大众围绕现起人前者，你一见到清净海众，你设想一下，又马上要往生了，一切恐惧围坐大安，然后清净海众就跟着西方三圣现前的时候，就让你直接就观摩他的这种体验，就现场就体验人家极乐的常态，就给你显现出来了。这也是一种强大的增上缘，哎，他就是可以把这个娑婆这件彼此烦恼呀、因缘的这些这种破事呀，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一入净土全部都是清净和合的缘起啊，清净和合的缘起。所以当我们正当期望往生的这个时刻光辉灿烂的来临的时候，殊不知我们信愿之行启动的时候，在往生之前已经就成就了很多净土的别开生面的殊胜因缘，已经就成就了，密在这个里边已经就转了啊。这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法王善住持的功德做出无间的福利，不间断的福利，让我们皆成为净华众正觉华的现前海众一员啊，叫做如来净华众正觉华化生。那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爱乐佛法位禅三昧为始啊，这一句呢叫做这个受用功德成就啊。刚才讲到的牲畜啊，住处每天的功德，那么既然是生活，生活嘛，前面讲到是从莲花化身出来的，那到底一天靠什么活着呢？吃什么喝什么呢？在哪赚钱去呢？怎么养家糊口呢？极乐世界就是一个道场，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所以他这里是爱乐佛法位禅三昧为食，就是我们很难想象啊，一个生命的存在过程可以脱离物质的填充，而完全单靠精神的滋养，这在欲界来讲是完全就是离奇的不能够接受的事情啊。那么由于我们的视野太狭隘了，其实不知道整个法界这种食的方式，就吃东西的方式太多了。我们每天早上中午过堂头啊，中午过堂都要讲着讲着念着念着说这个禅悦为食，实际上大家体悟一下，就是这个吃东西的方式啊，这个形态呀、啊，只是我们咱们这儿这个经里边就讲到，我们这儿只能占到最低级的一种叫做团食。什么叫团食呢？你看那和面、蒸馒头、大米饭也是一颗一颗的，咬的时候这一口一口的断食，又叫断食啊。为什么说饺子好吃呢？就是因为你上面摆弄的多了，不断的揉搓它呀，叫团食啊。那么这个团食大家要知道啊，它太粗略了，它一定不可缺少很多，比如说要有香，要有味，要有触，你得吃进去感受呀啊，还要进入身体以后消化吸收来滋养色身，这都是我们这儿一般意义上的饮食必须要这样进行。可是诸位要知道，所有法界统 统观来讲，不一定这个色声的相续都得用这种手段，而且很多时候，更多时候可以不用这种手段，就是咱们这招呀，太拿不出手了，靠这个养活自己吃饭，啊，你看这里还讲到有一种叫触识，触摸的触，啊，触识有时候也叫做乐乐识，就是乐快乐的乐，怎么样的识呢？六识。啊，眼耳鼻舌身跟外界的色声香味触，这个诸乘六根对六境啊，就是感觉到这个很舒服这个境界，那么产生了一些柔滑呀、冷暖呀，这些你身体中喜乐的感受，就可以什么呀，长养诸根，大家知道吗？像我们这里要一口一口的吃啊，鬼神里边啊，有一些鬼神就是等于说第六识触一下境界，它就饱足了。你看为什么我们放焰口呀，啊，或者说这个蒙山狮石啊，有些鬼神他来了，他并不是说真的要一口一口层层的吃下去，他就什么触第六是触对一下，他就非常饱足，就很欢喜的就走了，这个叫触识，触摸的触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思识，思念的思，这个又叫念识。我们在讲吃东西的种类啊，你把心打开看看，什么叫做念识呢？就是光第六识在那想一下，哎呦，这个可爱的境界，这个滋润的境界，升起希望了，就能够把它的诸根给长养了。可能大家一听说吃惯东西的时候，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得慌，哪有这些事呀？你给我试试看。啊，听过一则叫望梅止渴，还记得吗？快要渴死了，给他说前面有杨梅，马上就到了，能吃。哎。马上这个渴就止住了，这个色声就又开始什么呀，相续了一段时间，这个就叫典型的思识，身体暂时就不死了嘛，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识识，意识的识，啊，这个比较专业的，要讲到第八阿赖耶识。识识是什么呢？就是只有生命的存在感，只要有这个存在感就够了，这就是他的吃的对象，他养色声的能量啊，就用第八里边依照前三种识的势力来增加支持自己的诸根。像地狱里边呀，无色界的众生呀，就不需要前三种识，也不需要团识，也不需要这个触识，也不需要思识，他只有感觉到第八阿赖耶识在保护自己的身体，就一直这样相续，我在就行了，就这样。所以整个这个法界奇谈，你说光吃东西就有这么多样式啊，大家呢基本我们还是打不开这个格局啊。实际上你看，我那天跟一个同修呀聊起啊，聊起了老说到了，我说哎呀，你给我老说你是不是有这个禅定境啊，说你禅定境能不能到处走走看看呀，啊，他也不反对，也不肯定，也不反对。有时候我也给他说，我说哎呀，不知道哈，要不你说说吧，这个四天王天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吧，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他们又就是半推半就的吧，这个讲讲四天王天啊怎么怎么样，说天王确实很庄严啊，像天王坐下来嘛，我们人站在那儿顶多就够着他盘腿坐着，我们顶多就把这个膝盖给达到高度就算好的了啊，而且色声很殊胜，不像我们天王殿里面的天王已经很感，就是这个感受已经是看得很庄严了啊。那么在这个四天王那儿看到的话，更为这个就是那种色法极其艳丽庄严啊。哎呦，当时我听他一想，我就根本就不想在娑婆世界待了，就想这再从这儿死了算了吧，哪怕升到四天王也不至于就天天活得这混得这么背，在六道里面，在十法界，那你想想极乐世界，四天王天跟极乐世界比啊，就是连看都没个看法，就完全拿不出手，就这样啊。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出离心不够，说是信净土啊，然后怎样怎样的，真正你的信心升起来的话，你可听个天道这么庄严，你都马上就不想在这儿待了。你感觉一下那个人呀，有钱了以后想换房子的心情，你就知道 啊，一旦新房子装修好了，就一刻都不想待在一个漏裂的这个旧的拥挤的房子里面，这是一样的心态。那为什么还继续待在旧房子里？就是说不相信有新房子，不相信自己有心可以有新房子。嗯，啊，所以这四种石，还都属于什么呢？叫做有漏石，啊，还属于有漏石。后面还有一些啊，你看这里讲到禅悦为食，就是以禅法来滋养心神，禅修呀，啊，禅宗、禅修、禅定来滋养他的这个慧命善根，这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叫愿食，愿望的愿，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发四弘誓愿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意志。你去做一个大的朝拜也罢，或者大发勇猛心这种大的功课坚持也罢，实际上你体力是几乎稍一经折腾就不支了。后面能够就是一直半死不活的还进行完，最后还觉得越来越神清气爽，为什么？就是由愿来滋养的意志力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那会儿去这个科舞台就是这样，两三天就把体力用光了，全部就用的就是你这个愿力，说一定要成，就想见文殊菩萨，要得感应，啊，一定要这把这最后从哪儿出来的显通寺完了以后，一定要回去要回向，那这就叫做什么愿识。啊，像迦摄尊者，大家有去过鸡足山吧，华首门，到现在还在那入定。那么迦摄尊者入定为什么呢？他要等着弥勒菩萨下生，在这儿成佛的时候，把那个袈裟传给弥勒菩萨，转交给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嘱托的，这就叫做愿识。啊，在那入定了，这就叫做禅悦识。人家就是这么活着。啊，所以说，你说，有时候我们不幸说有这样的状态啊。但是是真的。还有几种啊，再给大家点一下就可以了，也不要细讲了。一个叫做念识，念识就是说以一持三宝的，一持这个出世间善法的这种心存这个定啊定义的这样护念不忘，这样的话呢，你不必去这个什么也可以维系生命念啊，不要小看我们的念力啊，一切法都是念力的。再一个解脱识，这就更不用说了啊，彻底透脱了，那么就是定慧圆明这样的一种泛滥烦恼都断了，不受生死的逼迫了，这叫解脱时啊。还有一个叫喜时，就是法喜充满啊。你看那每部经典最后说欢喜信受坐立而去，就是法喜充满的滋养慧命的。后五种禅悦时、愿时、念时、解脱时和喜时属于无漏时啊。前四种团识、处识、思识、识识，这属于有漏识，这属于凡圣事处世间的差别，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就是我们怎么讲呢，你不在那个法境里边，你很少能够体悟得到。实际上我们都有这样的功能啊。你看很多时候比如说过午不食吧，我也有这样的经验，你有这个愿力，有这个念力，过午过得觉得身心清安，有这个法喜，就是所有这些力量实际上都是打包并进在其中的，那你就支持自己的这个色身，真的过午就是很清安清爽。但是有一天，我就那会儿在佛学院做事情做的，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这个营养跟不上啊，你得不要太执着这个。好了，每天都说开始不动心，后来慢慢天天说，听得多了以后，突然有一天说，哎呀，我这越来越瘦，是不是该晚上吃饭？好了，当天晚上就饿，就在当天晚上就饿，这就是什么愿力弱，就愿食啊。这里面都有这人是铁饭是钢，饿得慌的这个定律啊，我们没办法抽身解脱出来啊，所以只能在世间人的情状。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整个法界都是这样的规律，非得要吃，特别是非得一口一口的咬着吃啊。我给大家讲，上面有个这边养了个龟，那药丸天天在那儿搞卫生也看得见，法堂给放在那儿，现在大概冬眠了吧，什么都不吃，天天在那儿在水里泡着。我一开始还怕他饿死了，给买的什么龟粮呀什么那些，最后 一口都不吃，什么都不吃，自打到了白黄庵就入定了，从来都不吃，到现在还活着啊。所以他们有的说哈、啊，说为什么那些仙道呀，大部分都是这些成就的多啊？仙里边不是也有什么这个仙那个仙，蛇仙呀，这个仙，这些修道的，为什么冬眠的动物容易入定？大家知道吗？冬眠的动物容易入定，入道入定了，它就容易成道。所以这个也许啊，当然这个没有什么那样，就是这么猜测的说，也是有根据的。啊，这个仙儿那个仙儿成了那么多的，为啥呢？你看虚云老和尚入定了半个月，你说他吃啥了呢？不就半个月啊，下雪下的那个炉子里面都这个土豆都还是什么来着，说烤的都坏掉啊，半个月。那么这里讲到的爱乐佛法位禅三昧为食，就是指的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是用两种来维系生命，一个叫做法喜食，就是爱乐佛法位法喜食；二一个就是禅悦食，禅三昧为食。啊，从中可见天人众啊，所有的这个都是以法生来体现生命。法喜食属于慧的部分，智慧的慧；禅悦食属于定的部分，啊，定慧等持为食，所以时时刻刻都在定慧的相续中，这就是天人菩萨的当下的这个实法，啊，实法，我们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因为我们这里啊，吃东西太可怕了，要杀生，啊。更麻烦的是，你看在咱们娑婆世界，哎，就不想说这点日子过的啊。这种断食呀，饮食形态真的是让人这个身心疲倦。你说为饮食要投入多少时间精力？为什么我们这儿会有餐厅这种产业，会有厨师这种职业？啊，你说居家过日子，在座的咱们还在庙里边这样还算可以，那也得有个斋堂。还得要大了天天做饭啊，这样才能滋养，这也算是已经很不干扰这个正常的修道生活了。到了点了去一吃，吃完饭还得把吃饭当做一个供修啊，念经上供念咒一样。世间人呢，你说我一天三顿，我记得那会儿常说，哎呀，吃了早上就是这中午吃什么呢，就开始想了，中午吃完了又是这下午做什么呢，啊，一天都离不开，一见面就是吃了吗？中国人一见面就是吃了吗？吃了啥？啊，表达友好就是给你买好吃的，请你吃饭。啊，所有的这些都是以吃为本。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哎呀，海鲜酒楼、养殖场、屠宰业啊，杀业为搞口福啊，整个这些都是让我们修道修不起来，全是下堕的主因啊。为什么这里讲到说禅三昧为食呢？就是因为法藏比丘看到有种国土为了这个吃饭太忙碌，太遭罪，太造业啊，甚至表成一些极端的手法啊。你看谭鸾大师这里讲到了，为了吃探凿破卵啊，探巢破卵就是小时候呀上树挖鸟窝呀，挖蛇蛋呀，啊，挖鸽子蛋呀，吃各种蛋呀，还有王普生厨啊，飞禽走兽都能做成美味，这个最近就不想说了。哎呀，讲安世全书已经讲的差不多了，现在这不是也在正在招这个果报吗？没有不吃的，他们戏称说四条腿的除了凳子不吃，长腿的除了凳子不吃，天上除了飞机不吃啊，在的都吃啊，什么蜈蚣蝎子臭虫老鼠蛇，还有生咬的吃的。你看拿这个鱿鱼，上次我讲讲一口一口的咬那鱿鱼的这个触角呀，一口咬一个，一口咬一个，那还在那个鱿鱼还在他身上缠的，哎呦，还是个女的啊，一看就是罗刹来的啊，一看就是罗刹来的。我记得那会儿记住看过个视频，现在想起来了，就吃猴脑。猴脑啊怎么吃呢？活吃。这个桌子是特制的，就在咱们桌子中间呢，有个我们是转盘，它留这么个口， 上面都是个钢打的那个呀，固定住。这猴子呢就被拉出来以后呢，就把它塞在桌子下面，只露出来这个脑，就这个口把它脑这样塞起来，下面就固定住。然后所有的影视叫外国人啊，不知道哪里的几个人，几个女的还有几个女的男的一起谈笑风生的在那笑呵呵的端上来了四五个人，用一个钢的什么东西啊，就把这个脑活生生的就给这个脑给切开，啪的揭开。哎呦，我心里那个当时特别清楚，一个女的就笑呵呵的拿着这个叉子啦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把它这么一夹一块一蘸就吃掉啊，吃这个活的猴脑。这个猴子还在那还活着，那个是镜头呀，还上面拍一会儿下面拍一会儿啊，你看看有多惨啊。所以法藏比丘就是看到这个以后大兴慈悲，说他的国土里边怎么呢，所有的饮食都是以佛法味禅三味作为法喜和禅定食啊，这样的一种常态。实际上咱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有这个法，当时日月灯明佛啊，读过法华经的都知道，在续品里边日月灯明佛最后一尊日月灯明佛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呢，光讲法讲了六十小节啊，结果呢在座的听法的听了跟吃了一顿饭的功夫都不饿，没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损失啊，听着一顿饭的功夫还没有一点点人一个人心生疲倦，60节小节讲法，这我们今天讲了1小时20分钟就觉得又有点超龄了，我也累了啊，大家可能也疲了，那好吧，只能合掌回向啊。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阿弥陀佛。